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再感谢你主日的清晨真的召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跟福气。主啊，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一个能听的耳。主啊，让你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也让你的话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常常来住在你的里面，吃你的身体，来喝你的血，好让你跟我们中间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阻碍。为今天的主日学，每一班的主日学献上我们的感谢跟祷告，求你丰丰富富的让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再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更爱你，更认识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马太福音18章，哈，为何如此重要？哈，你想马太福音是写给他的，你看四福音书，哈，我们就叫福类福音。四福音书里头，马太福音，你知道在以西结书或是在但以理书所看到的那个意象，哈，讲到就是那个活物，哈，其实有四个面，然后很多很巧，就是在四福音里头，每一卷书都有代表那一面的那一个特质，耶稣基督的特质。那不管他是神子，他是人子，他来到他是做王，他是做仆人。还是他是来服侍我们的，他都有一个主题性。那马太福音在四福音里头当中，他是专门写给当时的犹太人。那马太福音的重点讲耶稣基督是 King， 是王，就是在四福里头那个狮子的脸，你知道以西结书你们就知道，所以他是一个做王。所以耶稣讲的话在马太福音你仔细看，他就带着一种比较权威式跟一种宣告式的话蛮多的，哦，那你看在路加福音很清楚，他说人子，人子，哦，所以都不一样。好，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8章，为何如此重要。那我们来看为什么如此重要。第一个，它是里头都是耶稣亲自讲的话。第二个，提供了一幅教会在处理冲突的蓝图，哦，然后还有看看马太整理的功夫，哦，马太他整理的功夫为什么写1到17节，是因为他1到17节全部都是讲到耶稣的什么族谱，哦，耶稣的族谱。好，那我们很快来看马太福音建造的蓝图是什么。第一个是冲突处理的方法，等一下我们会慢慢找一个主题，哦，好，教会的惩戒的程序，就把那个门声关掉，那好像太多，谢谢。还有就是沟通之道，说与听，公义与慈爱，认罪与悔改，还有一个饶恕。他又讲到这几个主题，那我们等一下一面念的时候，一面慢慢的发掘它中间的一个关联性，哈，还有神对我们的教导。好，我们一起来念，哈。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最大？”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好，这里的主题是什么？这一段的主题是什么？问一个问题，问什么问题？天国里谁最大？哈，然后耶稣的回答是什么？是像小孩子重要，还是他在讲谦卑？
谦卑。
谦卑。那小孩子是一个什么？一个用一个名词来说明谦卑的一个特点。OK， 好，那。好，然后呢，为什么耶稣马上连到第6节，凡 第五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这句话让我们想起耶稣很讲一句很类似的话，就说你们若拿一杯水给这小子的喝，在天国里他不得赏赐。记不记得耶稣有讲过这样的话？所以这两句应该是平行的意思哈，就是说在天国里头，我们看人可不可以有大小眼？
不可以。
不可以，对不对？那不可以的一个很主要的因素是哪一个特质？好，是不是他讲第？其实他就在，你看圣经很多时候解经哈，就是这样。耶稣讲一个 topic 以后，连着讲，其实都有时候一直是加上去的意思。可是他加上一句，刚开始你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可是后来你再去放，其实都有关联性。第一个，他讲到谁最大，耶稣就点名，在天国里头其实是没有最大的。可是天国里头有一个特质，天国里头有一个特质，就是说，谦卑的人呢，在天国里头都是很被人尊重的。谦卑的人在天国里头是一个通行证。其实他在讲这个意思，可是这世界上的人我们看不太出来。我就记得最近我读到一个网络故事哈，就讲到，就是我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讲到那个保禄第十八世，就是那个天主教的神父，也算是蛮大的。他有一次做一个梦，我觉得只要这个梦是真的话，那是神给他很大的恩典哈。他有一次就梦到他这个梦是他已经就是快离开世间的时候，身体已经很不好，然后很多神父就围在他的旁边为他在祷告，然后他就在快满弥留之前，他就做了一个梦，然后他做到一个梦，就是说梦他梦到天堂去，然后那个天堂就你晓得，天堂不是要进去就可以进去的，都有所谓的天使啊，对不对？那这所谓的天使就说你报上名来，他就报上，就是我是教宗到第十八世啊 ，OK， 然后他就一直翻说没有这个名字，他就很急了，他就想说哦，我好像在米兰做过某一个神父，他说我是米兰的一个很高的一个职位哈，就是米兰的那个枢机主教 something like that OK 就是一个很 cardinal of 的什么 Milan 这样，那他们找说没有这个名字，他就很着急，他说我这么有名，怎么天国会没有我的名字？他就很着急。后来他就想到，他在最早的时候，他在南美洲一个很他刚出道的时候，他在南美洲一个很小的教会服侍那些孤儿啊，那些比较贫穷的人哈，在那边服侍了15年还是18年，他就报我叫他说，他们都叫我他都叫他保罗神父，他说啊，在南美洲乌拉圭的米兰神父啊，米兰神父还嫁给米兰小神父，因为那时候他很年轻，他们叫他小神父啊，米兰的那个 Paul 小神父，他们早说。找哦，我找到了，你的攻击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可是他说他讲的，他在念他的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把他那一段真正的在为贫穷人、在为孤儿院、在工作的时候，他都写上来。那他以后越升越高，再开一大堆会，到处全世界做演讲呢，里头一个字都没有。我不知道这个故事对他来讲是真的是假的，可是 ，however， 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就是说。地上的价值观观点跟我们天上地上是真的很不一样，所以我常常觉得基督徒要常常有一个 over 这个世界，就是跨越这个世界价值观的一个勇气跟一个挑战哈。所以在这里耶稣也其实是给他的门徒一个挑战，不要争世界上谁最大哈，世界上谁最大这个位置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天上神怎么看我们。所以耶稣就点出一个骄傲的本质的人可能就是大小眼，就是就像雅各书也有讲到，就是说你们看到那些穿得很漂亮的，是不是你们就把他请到高位去，对不对？看到一些很不起眼的，你们就请坐在这个地，坐在我的旁边。其实在天国里头，神是不喜欢这样，神是希望我们看每一个人都平等。那怎么样我们看每一个人都平等，其实就是我们一个 character 这个属性就是一个谦卑，所以圣经腓立比书就说你们看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哈。那我想他这个就是连在一起对谦卑的一个实力的解释，或者是说圣经说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一个解释哈。 好，所以当我们只要看弟兄姐妹都平等的时候，其实是个小孩，我们看他是平等的时候呢，耶稣讲的话就开始慢慢越来越挑战性越来越高，就说你只要让这一个很小的你不起眼的弟兄你让他跌倒的时候，在天国里头这样的罪是很大的。譬如说一个人来到我们当中，他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但是我们一个骄傲或是我们的这种势利眼把他跌倒了，对耶稣来讲这个罪不小，是不是？他这个罪甚至耶稣可以用，其实耶稣很多举例都是用一个图像的表达方式哈，就是有个石磨哈，算一个石磨把它沉到海里去。那你知道这个很可怕，对不对？就好像你要杀人灭口，你不要让他找到尸体的最好方法不就是这样子吗？就绑一个很重的石头，不但把它丢到去，还要石头把它绑起来丢下去哈。所以耶稣就用这么大的一个比喻，在讲说我们不可以绊倒人。那最容易让我们绊倒人，就是我们的自己的眼光，我们的骄傲，我们评断人的方法，我们在这世界上受很多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以至于我们里头的看的那个角度尺度跟天国不一样啊。这个角度尺度常常让我们有个 puffer， 就是比较容易高抬自己，然后轻看那些不起眼、没有位置、没有价值、没有钱的人哈。那其实真正一个谦卑的人是应该是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表现。好，那好，我们再继续讲，这是耶稣一直讲下去，所以我把它分段哈。然后我们再继续念第十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有古卷在此有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你们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好，这个主题我们常常是重点是放在迷羊的比喻。可是假如我们哈读圣经啊，就像David Paulson 讲的，读圣经最好不要分段，就一起一口气。所以本来我要把18章分段，后来我想不要，全部都把它讲完哈，因为这是有连贯性。它重点我们看到，常常看到是神的爱。我们强调是神的爱，不愿意就是那一个 lost one。 可是你想想看，那个 lost one 只要连到前面是哪一个 lost？ 是那个小子。你们看到那个主题，那个小子，神愿意为这一个小子花那么多的心血去把他找回来。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耶稣神所爱的这个小子让他跌倒？你们看到那个连贯性。好，这里再讲到一个，就是说绊倒人是绊倒哪一个人呢？第六节，使我这一个小子跌倒的。你看到一个主题，小子有没有？这个小子跌倒的有祸了。好，那我们再看到这里14节，你们天上的父也叫不愿意在小子里丧失一个。我们看到一个主题性，就是说生命在神看来都是一样的价值，都非常的宝贵，他愿意为这一个迷失的羊，他千辛万苦去把它找回来。那找回来了以后，我们是不是也像神这样来宝贵这一个，去把这个失丧的人找回来，而不是去绊跌这一个失丧的人？你们看到一个相对比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就说我们常常也要很小心，神所爱的是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在地上常常要学习有那个神的一个眼光跟一个角度，不要大小眼，不要随便绊倒人了，或是，但是耶稣绊倒人是免不了了哈。然后绊倒人的时候，最容易什么时候再绊倒人哈？耶稣就继续讲下去。那耶稣讲的话哈，你只是一直连贯性，其实都有一个连贯性。什么时候我们会绊倒人，或是别人绊倒我们？我们不要讲都是我们绊倒人，可是别人绊倒我们，我们只能去饶恕。可是我们绊倒别人，我们可以避免。 所以耶稣讲的在某一方面是说，你不能，就是说你不能让一只鸟不飞到你的头上，但是你不能，你可以让它不要做窝。他说你在地界上你会遇到伤害你的人，会遇到很多不按你出牌的人，很多无厘头的人，但是你怎么对待是我们的选择。好，那我们再继续念下去，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带另外一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好，这里先讲到弟兄得罪我们。你想想看，有没有弟兄得罪过你？有没有？你的弟兄从来没有得罪过你的，请举手。这样子比较好。从来没有人得罪过你的，举手。有，我们都有被得罪过。你曾经得罪过别人的，请举手。你也得罪过别人的，好 ，OK。他这里好，谢谢。假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他这里有一个，耶稣是一个主动性，讲说，假如别人哈得罪你，其实，在原文里头有两个版本，一个马索拉版本是说 ，if your brother sin， 那一个是 sin against you。Against you 就没有哈，那个这两个其实不管哪一个，我觉得都讲得通。就是说，当你发觉一个弟兄有罪，或是一个人他得罪了你哈，那他圣经讲的原则是我们要去讲啊，这一点哈，就是对我们基督徒，尤其是对中国的教会哈，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就会把那个得罪就放在心里面。很少去跟他讲，那当然讲的当然也要技巧，这就是要学习怎么沟通哈。但是圣经的原则是讲说指出他的错来，因为我要讲的很就是说你 point out 的东西要很清楚，不能模糊两可。那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别人得罪你，可能他得罪你他是无心，哎，有些是不小心，是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罪，我们不晓得。可是你去跟他讲的时候，第一个你有机会让他澄清，也许你误会了也可能嘛，对不对？哦，就像有一次有一个姐妹也是气我气很久，我真的不晓得为什么，后来终于知道，因为有一次我用白眼瞪他，对，可是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那可是某一个表情或者这样扫过去的时候，刚好可能白眼这边比较多，黑眼这边比较少，还是怎么样，其实一点我都不知道。可是他恨我恨了五六年都不跟我讲话。那因为不是我们同一教会，比较没有机会，可是每次看到他就躲得我远远的，我一直想找机会，可是一直没机会。后来鼓起勇气去问他才跟我讲。那可是后来我真的觉得说我也不对，我应该早一点讲，就不会给魔鬼留一地，那我们之间不是可以更好和谐吗？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趁他的时候，那假如他真的做错，譬如说你觉得他这件事情，就像在加拉太书，你记不记得保罗就指出彼得的错，有没有假装，有没有不跟这些外邦人在一起，你记不记得在加拉太书一章，他说当我上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去，可是他知道有那个弟兄又从耶路撒冷来，他就假装一个跟他们一伙人偷偷的 separate from 这些那个外邦人哈。那保罗就当场指出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你看保罗他有一个属灵的勇气哈，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讲，一个属灵的勇气需要很大的操练跟一个在圣灵里头的祷告。因为有时候做不好的话是吃力不讨好，而且我们都喜欢把它掩盖，把它压抑，然后没事没事。我 80% 的中国人是比较这种个性哈。他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说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 brother。因为就是 if he listen to you, then you get your brother。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得了他的弟兄呢？为什么我们假如他听的话，你就得了弟兄呢？假如那一个人是愿意谦卑，而且不要一直为他的错来辩解的话，你会帮助他的生命成长。好，所以箴言有一句话说：“当面的责备胜如什么？
背地的爱情。”
对，背地的爱情。
所以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做。
不是很少人这样做。
很少。
很少人这样做，因为你是不站在自己的益处，而是站在他的为他好。你不是为了要自己替自己伸冤什么，而是你是看到他生命中有一种措施。但是这个也要很多的智慧，因为但我们最近去 LA 也去上了一个就是 peacemaking 的一个 conference 哈，那我是觉得这里当中也牵涉到很多的问的技巧，好技巧，我怎么样去 reconcile， 怎么去指出弟兄的话的错来的时候，也要态度、时间、话语都还是很重要，不然，而且还要看他的生命，这个人可以讲不可以讲。假如他的生命充满了骄傲，那你的属灵的位置又比他低，那讲是没有用，就不要讲，就为他祷告。可是假如他是你的孩子，你小组长的人，你有在他生命中你有某一种权柄，那就应该要讲。听到没有？有一种权柄，譬如说父母对孩子，或者他是我们这小组里头弟兄姐妹，我是他的组长，好，或是他我主日学的学生，我觉得某一种权柄我可以讲。还有就是我的好朋友，我真的是为他好。还有我的弟兄姐妹，就是说亲生的弟兄姐妹，他们哪里不对，我应该有，我是姐姐，我是哥哥，连我 I can 我可以讲，我是叔叔，我是婶婶，有一个位分。然后这是讲到一种艺术跟技巧 ，OK。好，那第十六节讲到是说，不是他不听就算了哦，他若不听，还可以带两三个人去，要凭两三个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是不是？就这个是比较难啊，这是真的很难，因为假如这个很清楚的不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牵涉比较多，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说怎么样带两三个人去，那怎么样做都有一个 process 怎么做哈，那我们就是先带过去，因为这是圣经的原则。那我真的希望就是有机会，我们明年可以开一个这种叫做冲突之旅哈，就是一个 journey 的冲突，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认识面对冲突，那怎么去处理冲突哈？好，他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你看，有一个 process， 有一个层次。他若不听，那这就是走出一个更高的一个上面，就是教会。那教会这时候可能就是牧师啊，或是长老指使开会，跟他解。就是就像我们有时候在处理一些，比如说一个弟兄他有小三，而且很有证据，很不是人云亦云，是真的找到证据。然后你跟他带两三人去的时候，叫他回转，他也不肯回转。然后他执意一定要跟小三在一起，但是他又不肯离婚。这时候教会你说要不要让他剥饼，要不要让他领圣餐？这就牵涉到教会的自律的问题。还有一个弟兄，你明明知道他知法犯法，哦，他的譬如说他金钱来路不对，好，那这时候你要不要让他领圣餐？这就是讲到一个社会的一个治理的问题。但是这是一个教会的原则，是在圣经里头耶稣所讲的。或者这时候不让他，可以让他来教会，但是不让他领圣餐。可是最糟糕的是，就是最 worst 就是看他像外邦人或税吏。就是等于不跟他来往了 ，OK。好，我们再继续念一下，继续这一节哈。好，我们继续念一杯来。我实在告诉你们，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一段话你只要一直连到这一段来，他应该是在讲到一个教会的一个权柄哈。所以不是说我这里我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不是只有一个，它是复数，是你们哈。所以我相信这个也包括饶恕哈。假如我们不饶恕一个人的话，耶稣说我也不饶恕你们，这在马太福音五章很清楚哈。所以他这个捆绑在天上的捆绑，更讲到是灵界的一个奥秘哈。为什么我们在地上捆绑，天上是捆绑？你想是为什么？ 神耶稣没有把这样的权柄给我们。好，在哪一节圣经？好，你不要问哪里，就是说哪一句话就好了。对，所以我已经给你们一个权柄，怎么样？可以什么见到蛇和蝎子？那 apply to this verse 可以运用上去吗？其实这句话是你可以找到相对的，但是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圣经，因为这是神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权柄，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捆绑。我觉得他更多的是讲到教会的一个权柄。我是觉得从整段经文看下来，其实神给教会一个很大的权柄，是不是？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神给教会有很大的权柄。好，好，很大的权柄。那当然我们可以讲说，我觉得另外一个小运用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我们两三个人在，甚至是五好了，我走出那个心里的牢房的时候，其实我走出来，别人也可以走出来。因为我们听了很多的见证，就是当你不饶恕的人，就是把自己关在什么 prison 的里面，对不对？但是他这里讲到是，我觉得是比较连贯下来，是比较讲到教会的权柄。可是后面呢，是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权力跟一个应许。我觉得是应许，就是说我们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两个人一起祷告很重要，而且是要同心合意 accordance in one unit 非常的重要。而且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我在他们中间。这是神给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应许。所以有时候聚会不要看只来两个三个，其实神就在我们同在。我们要常有信心的眼光看到，当我们在一起，而且一能 在小先知书下加利亚也讲到，就是说我们在地上谈论的，在天上神都在听，在听他圣徒之间的 talking。 所以这里也讲到，就是说这一句话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那相对的也是要叫我们要小心，假如我们两三个人在一起 talking 别人的坏话，在批评论断的时候，神也会听，哦，对不对？都相对的嘛，不管你同心合意求什么，神也在听，哦。好，这时候后面就讲到一个连着彼得进前来说，主啊，他就第一，对，你想彼得那时候为什么马上来祷告？因为前面耶稣有讲到地上的捆绑，天上的捆绑，我不晓得他为什么马上就想到这个问题了。他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七次可以吗？我请问你，当时候犹太的律法要饶恕几次？其实那时候犹太人的律法是四次，四次。然后他就觉得他很伟大 extend 再加三，四加三七，因为他就，我不晓得是七是不是完全的数字，跟这个有没有关系。那耶稣说七十个七，哈，那我想我们就晓得这个意思，哈，然后耶稣，我们就看耶稣的比喻。所以耶稣很多时候在天国里，在马太福音他用很多的比喻，是不是？马太福音讲最多天国的比喻，对不对？都是在马太福音讲到嘛，然后他就开始讲，哈。那这个故事我想我们很快的把它念一次好了，得来从23节开始。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妾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妻儿女并一切所有的卖了。那马儿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好，那这里我们就先看表面的解释，哈。这个人有没有力气可以还他的债？
没有，
没有，哦。然后主人当初的时候就把他的妻子跟儿女并一切所有就叫他全部都要卖掉。所以这个主人并不是，你可以看到他并好像并不仁慈嘛，对不对？怎么妻儿都要卖掉。然后这个仆人就说，主啊，他第一个他穷，哦，可能宽容我，哦，将来我都要还清。他有没有表示他要还啊？好，他要还。OK， 好。
这里可不可以说分清楚？ 不是，他没有能一下子还他的吗？
我想应该是可以的。
是应该可以分清，
只要还清就好了。
只要还清就好。
对，但是不晓得他有没有。
没有时间表。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说一定还得清，因为一千万两是很大的。OK， 好，那我们再继续念下去。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好，这里讲到哈，那个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将来我必还清，跟他前面讲的
一样，
一样哈，一样，好，是不是都一样？ OK， 然后他不肯嘛哈，而且还把他怎么样？所以不肯还清，有第一个是他有权利把他什么下在监里，还有呢，还要把债还清，对不对？所以主人当初那个主人动的慈心是第一个把他释放，那第二个呢，免他的债哈。哦，这是很大的恩典。好，然后有人，好，我们再继续念下去。好，我们再继续念一杯来。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好，耶稣举的这个例子哈，耶稣常常举一个例子，一个好像我们可以变成一个故事，或是可以演电影的一个故事，然后引出一个信息，他要讲的信息。那这里讲得很清楚，最后这就是最后这一节哈，而且他最后这一节也讲的其实也很重，因为我们怎么待人，天父就怎么待我们。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到哈，我们常常说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我们常常一直强调这一点，在旧约里头是不是也那个摩西一直跟以色列人讲，就但是创世纪出埃及记里头一直讲到神的属性。那到新约来的时候呢，比较强调神的属性，可是强调就是说，当圣灵来的时候呢，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要塑造一个很大的工作，就是要我们跟天父完全一样。所以登山的宝训后面一直讲，从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最后讲到就是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是不是又做一个 conclusion 结束啊？那这里其实在讲完全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有那种曾经有想过，说我怎么可能跟天父完全？好，或者在我们在过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说，我不是耶稣，我怎么可能有耶稣这么大的爱心？或是说我不是保罗，我没有办法像福音把我的命都摆上哈。这是一个很真实，我不晓得这是我心里的一个 struggle 哈。甚至我想说，啊，真的，你不要对我要求那么高，我不可能做到的，我不可能做到的。好，我不晓得这是我心里的一个心路历程，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子。所以他后面他就讲说，我们若不饶恕我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所以耶稣讲到说，你们天就是天国的宪法，我们就说是要最大就是爱神，第二个就是爱人如己。那爱人如己，我想这也是包括在爱人如己的某一个解释里面哈。你很容易饶恕自己，你为什么很不容易饶恕别人？是不是爱人如己一样？所以我们就说，你要严以待己，宽以待人哈。中国人是，这是中国人的理想主义，严以待己，后宽以待人。可是，一般我们是刚好相反，对自己很容易 ，OK 啊，我们软弱啊，跟耶稣告个状，告个，就说啊，真的对不起，我又做错，然后就轻轻忽忽把我们的罪就 就忘记了。可是别人得罪我们啊，譬如说那个人真的就像那个姐妹，其实我真的不是故意得罪他，这样一个白眼他就跟我不高兴。但是我是想说，假如我们有天父的那个心的话，或是我们很看重神的话的时候，这便是一个很好成长的机会。说神啊，这件事情假如我不能饶恕那个弟兄，请你帮助我，我真的需要你从天上来的能力，让我 overcome my weakness， 然后我能够跨越我的软弱。你知道我是一个这么软弱的人，我真的没有办法饶恕一个我对他这么好，可是他却什么恩将仇报的人。好，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也许你遇到的伤害痛苦有轻有重，轻的我们容易过去，可是重的呢，我们真的很不容易过去。尤其是那个我们跟他连接越深的人，他的那个我们对他的要求，或者我们无形中对爱的那个所求，就会相对的要多。像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所以朋友一旦发生了一件事情，有时候反而会什么反目成仇。其实就是因为人的心理的那个要求，对每个人要求是不一样的，我们对每一个人爱的 demanding 也是真的很不一样。好，所以当一个我们最爱的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反而不容易饶恕。或是一个弟兄姐妹他错了再错，错了再错，好像你原谅他一次，原谅他两次，怎么第三次、第四次他还在老毛病，好像觉得你好欺负的时候，这时就要想到天国的法则哈。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好，我们来思想哈，马太福音十八章的主角是谁哈？我们曾经讲过他的主角可能是谁？天国里，对，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复习。他来问说天国里谁最大，对不对？然后他们讲就是说，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来说，你们若不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不是说不能进天国，就是说在天国里最大的就是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英文讲好的 The greatest in heaven is a child， 就是 like a child， 他不是讲就是像小孩子这样的谦卑。所以我们要讲到什么叫做谦卑哈。所以耶稣讲就后面讲到，就是说我们不能让人家跌倒，因为这个跌倒的人呢，他受的审判很重。那这个小子呢，是耶稣可能千辛万苦99只羊把那一只 lost 把他找回来的。可是你可以轻轻忽忽的，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因为我们的骄傲，可以让这个小子跌倒吗？好，然后再讲到就说，好，那你教会里面你的弟兄呢，他则得罪了你该怎么办？好，所以耶稣就讲到这个被免了债的仆人得罪我的弟兄，耶稣又举了这个例子哈。然后耶稣举的例子就是欠10两的银子，可是你欠主人1000万两，一种比较哈。所以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到底为什么我们欠神1000万两？我们为什么欠神1000万两？我不晓得，我这个答案我没有。我们可以想想看哈。所以从这个里头，耶稣是要我们去反思哈，就是说我是一个罪人，假如耶稣为了我上十字架，把我的罪全部都 pay off， 免债嘛，对不对？免债，而且这个债是我没有办法 pay back， 是不是？假如我今天得罪了，就像那个浪子，路加福音15章那个浪子说，我得罪了天父，对不对？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得罪了他的爸爸。那爸爸的那种 forgiveness 跟那种 love embracing， 就是他的爸爸那个拥抱跟不计较，还把更多的给他戴戒指，给他袍穿上，还给他宰一只牛，然后还说是我是死而复得的这个儿子，他那个欢喜快乐，相对的就跟那个99只羊那个天父的心其实很类似的。这个是一个 lost， 一个失丧的人把他找回来，甚至圣经讲说在天上天使都要高兴欢喜，这个是羊的比喻，在别的地方有写，这个找回这一只羊的时候，天上都要高兴欢喜，是这样子的。所以神那么看重那么一个小子的生命，那我们可以轻轻忽忽的就轻看我们 教会里头一个小子吗？另外一方面讲，假如我没有一个谦卑的心的时候，我很可能就很容易犯这个错误，大小眼，或者神那么我的骄傲会绊倒我的弟兄姐妹，我那个自视，我觉得我、哦、比他有钱，长得比他好看，比他聪明，比他有圣经知识 whatever， 或者是我的孩子比他优秀，我的工作条件比他好 whatever， 我们总是有一些我们自己隐藏的某一些骄傲，那这些东西假如也许 is ok， 可是不小心你的某一个骄傲的某一点刚好去碰到某一个人的他的那种自卑，他的那种已经就很自卑，你又让他更相形见绌的话，我们也不小心也许就在绊倒别人。好，就是耶稣就是在讲，就是说小子就是他的主角，我们一直眼看下来不是只有一个谦卑的问题，而讲到教会的一个惩戒的问题，还有我们心态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就引到一个主题哦，在18章的我们的 topic 在讲，就是说在神眼里看为极宝贵，而且在天上天使也为他在代求，或甚至讲说耶稣也在为他代求，有被怜悯的，被恩待的，还有什么一个是被修剪的。好，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你不用这个，我把主打上去，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哈。我们一起来念哈，预备来，马太福音第5章21到24，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以凶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工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好，耶稣不是说你只要看到一个妇女就动一念就等于犯淫乱吗？那这个意思其实也是 something 哈，你只要向弟兄动怒的其实就是在杀人 ，OK， 难免受审判，哈，好，就是你向弟兄动怒。那当然，我想这个动怒不是说我们都不能发脾气，哈，而是这个动怒里头有个内容，哈，就是你生气的时候就弟兄拉家 ，Do you know 拉家就是 stupid， 你这个人 dumb，OK，、okay、哎呀，怎么？其实我们不小心有时候也会这样的，但是求神怜悯我们，这种话越来越少，就是有点在损人家，哎呀，怎么这个人这个不上道啊？这个人这么，唉，我也会这样，有时候一直摇头。我虽然不讲话，心里一直气得半死啊。反正弟兄是拉家，就说他怎么这么 stupid 哈，这么笨，怎么这个都不会做？哎呀，这一加一加等于二，手脚趾头都数得出来。有时候我们就这样笑人家，脚趾头都数得出来的，怎么这个都不会？有时候我们就会叫别人弟兄是魔力，魔力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人 so bad 哈，坏蛋，这个人就是很 so bad 坏蛋啊，就是很坏很坏，就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你在祭坛上哈，为什么耶稣烦哈？就是每一个人哦，不是有 exclusive 没有例外的哈。无冤，这里有古卷叫无冤无故，就是说你生气是生气的没有道理的时候，譬如说有的人就很爱生气，我这次回去很好笑，我这次回去那个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健康长美操，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那吴美云老师他不是从第一集现在已经到第八集了，那第六集有一卷，假如你们有兴趣你可以去 YouTube 看，就是赞美操第六集有一条歌，昨天我还放给静哥看，就是爱生气的人不可以与之结交，然后他那个爱生气的人他就叫，我们在做赞美操真的就是这样子哈，爱生气的人哈就讲，我们就一直讲一直这样子，他说不可以与之结交，他说他但是那些和平的人呢就把 怒气止息，就把怒气止息，然后他有一个动作，那你们去看那个那条歌的动作好可爱。那可是那条每次我在跳那条歌的时候，就让我一直想到这些话。那我在每次在想说，圣经也讲说，那个你不可与好结交的好生气的人来往，因为你会受影响。假如你跟一个 bad temper 的人，你我跟你讲，假如你修养不是够好，你很容易被他 arouse 你的 anger， 你很容易被他激起你的那个怒气，因为你问他什么东西，你自己不会去，啊什么东西，你还不是一样，就是什么东西就是都不可自省，然后全 always 把错移到别人的身上，他都没有问题，都是别人的错。跟这种人在一起，有时候真的很受苦。但是圣经也讲说，在这个地，就是我们不能无缘无故的向弟兄动怒哈。那动怒的时候会受审判。还有呢，其实受审判就是说，我觉得是这样的，在启示录不是说到最后的时候，每个人案卷展开吗？生命册展开，你所讲的话。马太福音也有讲哈，我们讲的每句话都供出来，大概你所讲的话都供出来。可是，假如你因为讲错话、做错事，真的从心里求神的饶恕，耶稣的宝血就把你那个字都涂抹了 ，understand？ 就把你都涂抹了。你真的饶恕别人，你以前你不对，可是你真的认罪，神就把你涂抹。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就是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的宝血。我每次唱那首歌，我都唱得很感恩，因为我知道我常常犯错，我真的好需要耶稣的宝血一直来涂抹。然后你看在旧约里头讲，他说他涂抹我们的过犯，像什么烟云消散。是不是？那阿摩斯书说他把我们的罪什么踏在脚下，把我们的罪孽投入深海。你想到神的饶恕是一个好像没有发生过 ，understand？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饶恕哈，像我跟静哥在外面，我们上这种饶恕的课的时候，我想我最后一堂我会讲到饶恕有几个 process。第一个是说你做不到，但是你跟神求，可是你还是记得那件事情，而且你一想到就会生气，因为我们是人，你想到还是会生气。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说，你还是会受伤，可是你的怒气没有这么大了，慢慢的那个气哦消失，可是那个 hurt 在里面，好。然后第三步的时候，那个 hurt 对你来讲越来越淡，但是还是 hurt， 还是一个。放在那里，然后这个 process 当中就是你不断的求神，一直把你做到忘记，然后到最后一个成功的饶恕是说，你提到那件事情的时候，好像叫做什么什么风雨云淡风轻，好像发生过你知道，但是没有感觉，没有受伤的感觉，没有恨的感觉，觉得就是发生过一件事情。但是你没有 any hurt， 我想哈、哦，神的恩典就是要把我们制作到有一天能够像这种云淡风轻的一种心情哈、啊。所以他说我们在祭坛上献礼物，就是说你常常说哎呀神啊，我要奉献奉献，其实我都不晓得到底神要不要接受我们那份奉献。假如照他这个法则，假如照耶稣所，这是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是要我们先与弟兄和好。那神其实他不在乎我们，对不对？他哪在乎？千山的羊是我的，万山的山是我的。我就像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教会，他们要建堂，结果那个，哎呀，筹了老半天，只有二三十万，突然就有一个 rich widow， 他先生死掉以后，一下子啪，300万进来，真的故事哦，不是讲假的。啊，那个牧师在听说，哎呀，好希望我们教会有这种人。我说那个神的恩典哦，不是每个都有，就是时候到了，那神愿意做。我是说，在神岂有难成的事了？不是那个300万，我说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就是说神不在乎我们一个月给他几百块，是 God didn't care， 他 care 的是我们的 attitude， right person， follow God's principle， 就是遵行神的原则哈。比你去奉献了，可能还讨神的喜悦。只要照这句话来讲，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神喜欢什么，神不喜欢什么，是应该有一个比重的不同。好，就是讲到我们跟弟兄怀怨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一旦你处理好了，是很轻松的，你自己很轻松，你也释放别人，你也释放自己。为什么神的话就是定准在天？哦，他说律法上的话一句都不能废去哈， 对不对？耶稣说休想来我要废掉律法，但是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我想就是因为神即使是说在摩西的律法不是我们绝对的标准，可是也可以看到一个相对以前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在哪里。所以这样的一个态度是我们要去学习的，要学习怎么样 reconcile， 怎么去跟弟兄和好。好，所以我们就谈到怎么面对得罪我们的人哈。我们先，也许我们也得罪别人，那先看我们自己的心哈。唯一的目的就是，就像刚刚那个找羊哈，那个羊哈，这个神去寻找他，他得着了。那这个羊哈，可能是失落的小子，可能得罪我的人，他是在神里头，他有点失落了。他常常用不合理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他是在神里头堕落。失落，但是神要我们就把它找回来。怎么样找回来呢？就是一定要学习去有爱心哈，而且找，甚至他说找两三个人去他那边指出他的罪来，这是一个急切的心，希望他回转，哈，而是一个尊重、爱心哈。而且他关键就是听哈，他若听了，你就得了你的弟兄。这个听就是同心合意的祷告，有讲到我们若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就听。听什么？释放。我是觉得就是跟前面连贯下来，就是释放你，释放他，让他从罪里头回转。所以你看看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其实都有一个连贯性，这个连贯性其实就讲到我们的态度有没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有没有去不要去做一个半跌我弟兄的人哈。你看我后面的这一个图画其实是有两个秤哈，好，当我们弟兄得罪我的时候，另外一边的秤可能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可是什么可以把那样的一个罪把它回来呢？就是我们的爱，还有就是神的法则哈，就是我们去支取神的爱，然后活出一个爱的一个态度跟一个爱的行动。在冲突的事件中，究竟谁得罪谁多呢？谁是那迷失的羊？谁是那失落的小子？所以想想看哈，在我们的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是别人不愿意饶恕的对象。有没有想过，可能我们对他来讲就是那个迷失的人哈？好，我们一起来念，我一个一个出来，我们一个念好，一个一来。我也是得罪人的弟兄，我也是迷途的羊，失落的小子，我也是亏欠十两银子的同伴，我也有天使在父面前为我代求，也有人来跟我说，我就是那位被怜悯、被恩待、被呵护与被修理的小子。好 ，Maybe I'm the main person 哈，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头，我可能就是那一位主角。好，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不管我们是不是肯听弟兄姐妹的劝告。或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声音哈，那 could I listen? Can I listen? 哈，我肯听吗？好，所以冲突处理的成功关键，就是很重要，就是你要会讲，可是那个人也要受教的心，就是要能够听。好，那假如那个人听了，我们真的是让他挽回，我们挽回他，好，那我跟他之间的关系也很好。那假如我听神的话，神得着了我，对不对？是神得着了我。好，那我们自己想想看，我是不是肯听圣灵的声音？我是不是肯听弟兄姐妹的一个劝告？哈，好，那我们这里就讲到这里。我放一个 PowerPoint， 然后放 PowerPoint， 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关掉。有特丽莎修女的那一个，特丽莎修女，看不到字。这个是那个我一直想很早就想放给你们看，一直没有机会。这一个哈，这个每一次我看到这个，我总是会在让我有点反思哈。那我们一起来看哈，那要不要？
看得见吗？还是要念？好，1985年，在美国的青少年中做了一个调查，你最崇拜的人是谁？他们共选出9位，有6位是歌星，1位总统，1位教皇，还有1位就是德瑞莎修女。这歌星比例很高，2/3啊。1979年，德瑞莎修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她穿着一件只值1美元的印度纱丽走上领奖台。不管是和总统会见还是服侍穷人，她都穿着这件衣服。她没有别的衣服，台下坐着珠光宝气、身份显赫的贵人，她视而不见，她的眼中只有穷人。台下立即鸦雀无声，这个荣誉我个人不配，我是代表世界上所有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来领奖的，因为我相信你们愿意借着颁奖给我而承认穷人也有尊严。以穷人的名义领奖，是因为他一生都以穷人的名义活着。他创建的仁爱传教修女会有4亿多美金的资产，全世界最有钱的公司都争相给他捐款，但是他一生却坚守贫困。他住的地方只有2样电器，一个是电灯，一个是电话。他那时候没有手机啊，他的全部财产是一个耶稣像、3套衣服、1双凉鞋，他从来不穿袜子。他努力要使自己成为穷人，为了要服务最穷的，他的修士、修女们都要把自己变成穷人，只有如此，被他们服务的穷人才会感到有一些尊严。对他来说，给予爱和尊严比给予食物和衣服更重要。他在全世界的127个国家有600多个分支机构，他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在全世界发展机构。仅在1960年那一年，就在印度发起了26所收容中心和儿童之家，但他的总部只有2个修女、一台老式打字机，他的办公室只有1张桌子、1把椅子。他接待全世界的来访者，总是在他的工作岗位，在贫民窟里面，去医院、临终医院、麻风病院、收容院、艾滋病收容所，在这些地方接待来访者啊。来他这里服务的有许多知名的人士，有银行家、大企业家、政治家、大学生、演员、模特儿、富家小姐，还有美国加州州长，去那边服务啊，在他的机构里面服务。台湾有个李嘉彤校长，也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他在这里做了他一辈子没有做过的事情，洗碗、给病人穿衣服、喂水喂饭、送衣服、送药、搬运尸体。之后他写道，现在我才知道我一直在躲避着人类的真正穷困和不幸，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爱过。这是他校长讲的话。特瑞莎修女是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人，她18岁就来到了印度，以后就没有离开那里，最终成为印度的骄傲。她的去世被印度人认为是失去了母亲。印度总理说， 他是少有的慈悲天使，是光明和希望的象征。他抹去了千千万万人苦难的眼泪，他给印度带来巨大的荣誉。一个18岁的姑娘，自己都还没有固定的地方住，但她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推着小车，在垃圾堆里，在水沟里，在教堂门口，在公共建筑的台阶上，去捡回那些奄奄一息的病人、被遗弃的婴孩、垂死的老人，然后就到处去找吃的喂他们，找药给他们治病，求医生来帮忙。很多人把他也当成乞丐，把他当成疯子，因为根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甚至骂他、打他、赶他走。但是后来所有的人都被他感动了，他救的人里面大多数是和他信仰不同的印度教徒，他尊重他们，按照他们的信仰处理他们的后事。所以印度是印度教嘛，对不对？那他是基督教徒，所以他服侍的人很多是印度教徒。从1928年特瑞莎修女只身来到印度，到1980年，他的同工达到了至少13.9万、13万、14万人呢，分布在全世界，还不包括许多没有登记的。他的同工没有任何待遇，连证件都没有，他们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牺牲服侍。当他知道颁奖大会的宴席要花$7000时，他恳求主席取消宴席。他说：“你们用这些钱只宴请135人，而这笔$7000的月可以够15000人吃一天的。”宴会被取消了，修女拿到了这笔钱，同时拿到的还有被他这句话感动之后的40万瑞币的捐款，瑞士钱哈，40万瑞币。那个被所有人仰慕的诺贝尔奖牌也被他卖掉了，所得连同奖金全部献给了穷人。对他来说，那些奖牌如果不变成钱为穷人服务，就一钱不值。好，说到这里哈，前两天新闻报纸说有一个也是拿诺贝尔奖金的，也卖掉了他的诺贝尔奖牌。那个人是发明 DNA 的那个物理化学家还是医学家。我们人身体里面的 DNA 螺旋状 DNA 是这个科学家发现的，他得了诺贝尔奖，他现在穷困到也卖他的诺贝尔奖牌，卖了$135万的样子，好像很值钱。Okay. 所以诺贝尔奖很值钱的哈。所以这个德瑞莎修女马上就卖掉他的诺贝尔奖牌了哈。有一次在飞机上，他发现飞机上的饭盒很多几乎没有吃就拿走扔掉，他立即要求都给他，多少穷人还在垃圾堆里找剩饭吃呢。从此几个大机场的剩余饭盒每天都送到印度特瑞莎修女的机构去了。我们在飞机上吃东西是不是很浪费？好，特瑞莎通通要。所以当他看见有人扔掉食物，就会立即想起穷人，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当穷人的原因。一个马上要离开人世的人，努力地对特瑞莎修女说出最后一句话，说：“我一生活得像条狗，你可以让我死得像个天使。”特瑞莎修女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奇迹。我很奇怪，人固有的罪性，譬如贪婪、虚伪、享乐、骄傲、自义、虚荣等，为什么在他身上就没有一丝痕迹呢？ 我在想，人可以做到不卑鄙、不残忍、不凶恶、不欺诈、不掠夺，但是却不容易做到不平庸、不骄傲、不自私、不狭隘、不虚荣。我们可以自觉地维护道德底线，却很难做到处处道德高尚。修女的这种高尚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为什么呢？只有一个答案，上帝的恩赐。上帝发现人类越来越败坏，而且无法自救，并派耶稣来到人间，同时也派了一些和耶稣相似的天使来到人间。这里面有一个就是特蕾莎修女，在她身上我们看见了许多圣经上要求我们做到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许多人亲眼看见特蕾莎修女从水沟里抱起被什么蛆吃掉了一条腿的乞丐，看见他把额头贴在濒死的病人的脸上，看见他从一条狗的嘴里抢下还在哭叫的婴儿，看见他把艾滋病患者紧紧搂在怀里，告诉他耶稣爱你，他在天上等你。从特蕾莎修女身上我们看见了基督的影子，这个爱的天使让大多数人相信了耶稣的存在，而且他就在我们身边，他我们人类树立了一个榜样，特蕾莎修女。沉默的果实是祈祷，祈祷的果实是信仰，信仰的果实是仁爱，上仁爱的果实是服务，服务的果实是和平。愿神赐福你。啊，这就是特蕾莎修女的灵修卡片，她把它送给全世界的每一个人。这个这是灵修卡片，她的灵修卡片。果实，果实，果实。从最后的结果是，服务的果实是和平的。所以，这就是特蕾莎修女的灵修卡片。
好，我们可以看到。不晓得我们看的这个影片，还有那个今天讲的内容，我想我们有点五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安静祷告在神面前。真的，我觉得它里头已经很多信息在里面了。那我想我们都也知道，不管是讲到饶恕，或讲到耶稣给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彼此相爱。我们能够做多少，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努力的去做。就像特蕾莎修女，我想真的也是天使啊，很少人能够这样子，但是还是有人活出基督的生命，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而且他里头讲到有几句话是蛮触动我的心，就是说我们可以做到什么，但是我们不容易做到什么，是不是？那这些东西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生命中要还要不断求神帮助我们努力去克服的一些软弱。好，那我们安静一下。